好，我们大家先一起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在星期天的早晨召集我们这些喜爱读您话语的人一起来到读经班，我来攻读您的话语。愿您的灵跟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顺利的解开您的旨意，让我们明白您深奥的含义，让我们变成我们自己行动的动力啊，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么，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读的是耶利米书。上一次我们已经开了一个头，那么耶利米书，我们大家一起还先要把这个读经者的信念来读一下。请，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与教训读者。神归正，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那么我们知道耶利米呢，是比起以赛亚呢要差100年，是627年开始呢做先知。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年份，因为是公元前的缘故啊，计算的方法有一些不同，所以有的大部分的人都说是626年到585年 BC 啊。那么我这写的627到58，你这个写法差那么几年，应该问题不大。那个西班牙和哈巴谷呢是同一个时期的，实际都是公元前600年左右，600年那个年代啊。那么耶利米书的作者呢是当时耶利米。它的主题呢是神公义的审判，跟那个以赛亚书的前半部分是一样的。前半部书是讲那以赛亚书的前半部分讲审判，后半部书呢讲安慰。我们这里的耶利米书也是讲神公义的审判，那么中心信息呢是讲恩慈与严厉，就是审判过后呢神有恩慈。然后耶利米书这个被新约引用的这一段。直接引用的有40多处，所以我们在读圣经、读新约的时候呢，常常会读到这个耶利米书有关的章节。那么耶利米呢，被认为是流泪的先知，哀哭的先知。为什么呢？因为他所在的年代恰好是犹大国要亡的那个时代，做先知，他一直在传神的信息呢，就是犹大国要灭亡了。那么他看到的就是悲惨的一个局面，那么所以呢，他为老百姓流泪，也为他自己流泪，所以呢，他是流泪的先知，哀哭的先知，同样呢，也是孤独的先知。耶利米的时代经历了5个犹大国王，这正好是犹大国的最后40年。约西亚在位的时候呢，是约西亚很年轻就在位啊，十几岁，那么在约西亚13年，耶利米书的第一句，我们上次看到了哈，就是约西亚13年，也就是626年，或者是627年，那么先知呢蒙召开始从事这个事工了。那么这个时候，约西亚也是20多岁，这个耶利米也是20多岁，所以他们是同龄。可惜约西亚很快呢，在那个埃及打进来的时候，他去拦阻埃及，结果呢，埃及本来是要去跟巴比伦打仗，借道过去，结果一打把约西亚给打死，这个非常遗憾。约西亚实际是一个好王的，可是他没有听先知耶利米的话，结果呢被打死了。然后继任的那些都不行，都不行啊，因为约哈斯治理这3个月就被那个埃及法老给废了啊。然后约雅敬在位了11年，被那个巴比伦把他掳走。然后约雅金也被那个巴比伦把他掳走了啊，约雅金掳走了以后，后来是被那个巴比伦王优待啊，被巴比伦优待，所以呢，这个犹大国那个大卫这一个血脉呢没有中断。那最后一个王是西底家，那么西底家呢就直接就是亡国了，在主前586年。那么这个586年，这是一个 非常清晰的一个年代啊。那么耶利米书的金句，我们大家一起来：你
我们
们
要这
这
被盗
被盗的儿女，回来吧，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看呐、啊，我们来到你这里，因为你也是耶和华我们的神。这是耶利米自己的话，你这被盗的儿女吧，回来吧，也是神的话。嗯，那什么是回来吧呢？就是悔改、回转啊，return。那么神会医治我们被盗的病啊。那么神有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的那个话，就是你回来吧，为什么要回来？回来以后怎么样？不回来会怎么样？啊。那么上回我们已经讲过耶利米书的分段，实际是分两段的，有45章以前和45章以后，也就是犹大耶路撒冷圣城陷落之前和圣城陷落之后，主要是分两段。那么我们上回已经看过第一章呢是耶利米蒙召，是约西亚王13年啊，626年或者是主前的627年。那么那个时候，神的话临到耶利米，那么耶利米自己说：“我还是少年，我不知道该怎么讲。”那么神告诉他：“你不要说你是少年，我要你去传的话呢，我会告诉你。然后呢，你就去传，你不要害怕，要用那个真理做束腰啊，集中你的力量，就是神会给他力量，让他去有能力去传神的话。那么到底蒙召是干什么呢？”第十节，第一章的第十节说，蒙召是为了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又要栽植，两件事情啊，一个是拔出毁坏了，一个要建立栽植，是吧？也就是一个毁坏，一个建立。可是上一次我们说过了，耶利米是传神的信息，并不是真的要耶利米去拔出毁坏，而是耶利米去传犹大国会被神拔出毁坏这样的一个信息，然后还要传神的安慰啊，神的恩赐，神会把他们重新再建立、再栽植。好的，有两个意象，神让他看，你看见什么了？耶利米啊，第一次看见的是杏树。那么我们上回说了，杏树呢是留意的意思啊，希伯来文里边留意就是杏树，留意什么呢？就是留意神给的信息，你一定要小心。同时呢，也有成功的意思。那么就是耶利米的这个信息，或者说是神，他说的话是一定会成功啊。好，第二个呢是沸水锅，也就是向由北向南倾泻一个开水锅。那么这个开水锅要是倾下来，一锅开水倒下来，实际含义呢就是巴比伦会把犹大国给灭了。这两个意象，也就是耶利米要使。这是的，拔出毁灭啊！好，耶利米的使命，神给的这样的使命，那么呢，就是要使得他为圣城的坚城、铁柱、铜墙啊，也就是说，会让耶利米有足够的心智能力来完成神给他的使命。但是我们上回也说了，这个东西神说了。你有没有这个心智和能力？有没有这个决心呢？这个还是要看自己。如果你有，神就在你身边；如果你没有，神会任凭你，你就没有。好，我们来看第一篇信息，是2到6章，被盗的儿女吧，儿女啊，回来吧。那么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金句啊，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那么这个信息里边主要讲的是以色列是怎么被盗。然后神怎么样警告？发出警告，神来呼吁他们要悔改啊，要回转。然后呢，如果你不悔改，那么神的信息呢，就是一定会遭到重罚。好的，我们先从这个第二章的开始来说起。在这个毁灭之前，神告诉以色列：“我从来就没有忘记过，以色列是我的子民，是吧？”他这里呢，神用那个夫妻关系来比喻，怎么比喻呢？就是你们是我的爱情啊，是我的婚姻啊，我一直都记得，我一直都在心里，是吧？一开始这个第二章的一开始啊，就说，凡是要想毁灭以色列的，或者是欺负以色列的人，就算有罪，灾祸一定会临到他们。这是耶和华说啊，也就是耶和华是非常爱护这个以色列人和犹大人的。可惜， 犹大人并没有珍惜，他们背弃了那个耶和华的爱情啊，也就是背弃了神给他们说的话。那么这里边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不过这里边我有一句话，读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仔细的读，我这没看见有两件，我只看见神做了，神说这个以色列做了一件恶事，可是这里神说他做了两件，我相信你们都能看出来啊，我那个是笨的呀。看不出来，那么两件恶事是哪两件呢？
离弃这造物，
太好了，谢谢啊！离弃我这活水的源泉，也就是你离弃了神，这是一件恶事。第二件事呢，就是凿出了一个漏水的那个池子。那为什么凿出一个漏水的池子是件恶事呢？这是个比喻了，比喻说什么？他们信了假神，就以色列人信了假神，这是一件恶事。两件恶事，一个是离弃背离了神，一个是信了假神。哎，这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情吗？不完全啊，不完全。就离弃神，你不要信假神，是吧？那么这是一件。你信了假神，那你就更厉害了。好，那么我们知道活水，这里边说一个池子，因为以色列那个地方啊，都是干旱的，都是沙漠的，就天上很不容易下点雨呢，它要积起来。如果你那个池子是漏水的，一点水都没有，对吧？等到要用水的时候没有。那么我们还知道，就是在新约里边，有一个女的撒加利亚人，是吧？打水的时候，耶稣去了，跟她说要用活水。我这里是活水，你们要不要活水？有了活水，你就永远不渴啊，永远不渴啊。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活水。这是以色列他们的那个池子啊，就半沙漠那个地方，池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这个以色列人做了这么两件恶事以后，就招祸了。招了什么样的祸呢？结果就毁灭，被毁灭，城被蚊子焚烧啊，然后整个这个巴比伦人这个大国的，这里说的拿破人、大毗尼人都是埃及的两个城市。那为什么埃及的城市也会打过来呢？是耶路撒冷被毁了以后，他们逃到了埃及的两个城市，结果呢，那两个城市并没有能够让他们避难啊。好，那么先知说，你这不是自招的吗？实际神的话，为什么是自招的呢？你们背弃了神，你们去拜假神，那你就是自招。如果遇到了困难，你试试，你求告假神，神能不能帮你，能不能救你？这里边非常有意思哈，他们向木头说你是我的父，向石头说你是生我的。为什么这么说？这个以色列人去拜假神啊，把那个外邦人的假神做一个木头，做一个柱子，哎，石头柱子，他就说这是我们的神，是生我的。背离了神去拜假神，那神告诉他，那你们去叫去。木头叫石头来救你们呢？他们能不能拯救你？你遭遇患难的时候，叫他们来吧。结果那些假神是不会听的，对吧？不蒙垂听。好，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人那个犹太人拜假神，这个由来已久了，在那个士师记里边我们就看到，好不容易去把外邦人灭了，去打赢了是吧？结果把外邦人的偶像给请回来了。甚至我们还看到那个，到了国王的时候，所罗门那个时代，所罗门很厉害是吧？打赢了很多地方，结果找了很多那个外邦人的那个公主来当他的那个夫人是吧？当他的妃子，结果那些人把假神的，然后所罗门老年去了，老年来了经常去拜假神啊，所以从那个时候传下来，一直都没有灭这个拜假神这个习惯，那么到什么时候最盛呢？马拿西当王的时候怎么样？那个全犹大人都在拜假神，这个止都止不住。到了后来以后，那个约西亚上来了以后，约西亚是开始把那些假神那个坛子都毁掉，是吧？重新再来拜耶和华这个神，但是老百姓怎么样？已经养成了那个拜假神的习惯，去不掉这个习惯。约西亚尽管是呼吁哈，甚至还发现了律法书，是吧？但是呢， 老百姓已然在那里拜假神。他们早晨起来上那个神坛去拜耶和华，下午了以后怎么样呢？跑到那个祭坛去拜假神啊，就这样子。神告诉他们这样的一个信息：被盗的让你把它毁了呀。那么，神是不容许犹大人来拜假神的，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是吧？要他们忠贞，就像夫妻关系似的，你不要背叛。结果神还是说：“你回来，只要你能够悔改，神还是可以回来的。”老百姓有点怀疑：“我都这么样的背叛了，你还能让我回来吗？”可是神呢，仍然说：“你是可以回来。”就是神的恩慈就在这。啊，哪怕我们犯了很多的罪，不忠于这个耶和华，但是神不会忘记我们。所以神还是呼唤这个被盗的儿女说，就像赢得这个妻子一样，被盗的儿女一样，你回来啊，我可以医治，我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在第三章里边，就神就这样说，是吧？那么有一个条件，说你们要将自己心里的污秽除掉，你们要去掉心中的恶。哎，这里边有一句话说：“你们当自行割礼。”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犹大人从小就割礼，生下来几天就行了割礼，是吧？为什么说你们还要行割礼呢？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所谓割礼，不是那个身体上的、肉体上的割礼，应该是什么？心中的割礼。也就是说，你心中要和这个旧的世界割开啊，分开，你要圣洁，你不要拜假神，那么可以得救。如果这个恶念存在心里，你这个心里没有存，没有行割礼。哎，我们知道我们在新约里边是不是看到这句话？在新约里边，保罗曾经跟那些从犹大过来的那些传教的，也是信耶稣的，说你们要行割礼，你们才能够真正信耶稣，是吧？保罗就说不是，所谓行割礼就是心中的割礼，而不是肉体上的割礼啊。好，那么这是神在呼唤他的儿女，那么同时也告诉他，如果你犯罪不听神的话，那么在这个信息里面就说，第二章19节就说，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我不知道我们这里，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感觉？我们有时候会犯罪，一件事情来了，不自觉的我们会犯罪。比如说，有人得罪了我，我心里边就觉得，哎，你这个人怎么样？按照这个耶稣的说法，你心里恨恶人家，你就已经犯罪，是这样的吧？那么这个会不会惩治我们呢？哎，我们这个圣灵在我们的心里，你就会感觉到有神在惩治我。为什么呢？你心里会感觉难受。哎呀，我怎么跟他这个恶起来了呢？然后我们就会知道什么？神在责备我，罪死人不得福啊！本来我们心里有平安，只要神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会有平安。可是只要你心里有罪，那么这个罪恶就不能够使我们得福了，是吧？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犯罪一定要悔改，不悔改，这个后果呢就很严重。然后神说，先知告诉我们说，罪使得神不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会祷告啊，有罪的时候祷告，可是你不去悔改，你光是那个求神给我们赐福，这个神不会听啊，神不会听。我们生病的时候会祷告。我们有难的时候会祷告，我们的孩子成长我们会祷告，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都会祷告。想去找工作会祷告，是吧？神听不听呢？一般的来说，你虔诚的心祷告，说几个人同时祷告，神就会垂听，是吧？可是我们的心里的恶一定要去掉，否则神就不听啊，神就会不听，神就会说：“那你，如果你拜假神，你让他们来拯救你吗？”那是不可能的。在神的眼睛当中，什么是愚昧呢？不认识神就是愚昧啊！什么是贫穷呢？不晓得神的作为就是贫穷啊！第四章22节说，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就是愚昧，就是不认识神。我们大家都知道，在那个诗篇里边有这样的话。 敬畏神是什么？智慧的开端。这里边是反着说，反过来啊，你什么是愚昧无知呢？你不认识神，也就是说，敬畏神，你是智慧的开始啊。如果你不认识神，那你就是愚昧。学数学都知道，是不是？这个是充分必要的，是不是？所以说，神和智慧，智慧是神的智慧的源头就是神。那么我们不认识神，没有智慧。有人说不对呀、啊。一样，我们可以考上那个博士学位，是吧？可以这个毕业，和大学毕业，我们可以找好工作。不认识神就没有智慧了吗？这里说的是属灵的智慧，也就是一辈子的平安，还有你的永生，对吧？如果你离了神，离弃了神，你做了很多的成绩没用，真的没用啊！这个要到你们年龄很大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呀，我这一辈子的路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信神了以后，你会非常难过。你如果不信神，你会发现这一辈子白过。我们就是长到这么大，我70岁啊受洗，结果发现这一辈子白过了，真是非常的难过哈。如果我早点信神，心里边会得到很多，对吧？会有很多的福。结果呢，一辈子都没有做好。好，那么一个。贫穷的人，什么叫贫穷？就是不认识人，不认识神的人，就是自己骄傲、妄自尊大。妄自尊大的人很危险，用自己的力量去做事情，以为很行，弄到头来什么都不行。耶稣是不是说过，你离开了我，怎么样？你们什么都不能做。然后呢，要小心的就是还会有一些这样的先知。所谓的先知，所谓的祭司，哎，他们啊看到老百姓拜假神，他们不去医治这个老百姓，而且说，哎呀，平安了，平安了，我们这里都有平安了，哄骗这个自己的百姓，结果呢是没有平安，一点平安都没有，所以我们这个是要非常的小心，一定要这个看透这个假先知啊，要认识这个假先知，真实的平安是来自于自己心里的悔改。如果你不悔改，是不可能有平安的。那么到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基督才是我们的平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才会有平安。如果先知道祭司都，对了，王牧师曾经说过，现在我们的教会有那么一些教会，所谓灵恩派的是吧？告诉你，只要来了教会，你就蒙福了；只要你读圣经啊，你听我们讲，那么你就蒙福了，是吧？是这样的吗？不是的。如果你自己心中有了罪过，你不悔改，你不回转，你没有平安啊！一心告诉你有平安，你要小心，小心。反而我们的牧师在台上一直在批评我们，我们听了以后扎心，那怎么样啊？这个牧师才是好牧师，是吧？才会让我们，就是把我们回转到神的面前来。所以我们一定要听什么呢？要听真正的守望者啊，真先知来讲神的话语，而不要听那些谎话。好，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啊，这个信息啊。那么，如果你不听神的话，哪怕你献祭。这里第六章说，你从四八处的乳香，远方处的菖蒲，乳香是一种药啊。四八呢是在埃塞俄比亚，离的那个以色列还比较远呢。远方去买来乳香啊，很贵的这名贵的香料药啊。然后这个菖蒲是印度进来的，实际是那个白糖啊，白糖，甘蔗做的白糖。你那么名贵的东西，你献给神，结果神不喜悦，为什么？神喜悦的不是你献祭。哎，我们曾经读过的是吧？什么东西重于献祭啊？你真命重于献祭，对吧？你不听神的话，你献那么多祭没用啊。那么神说，人必称他们为被废的银渣，他把你炼完了以后，发现是一堆渣子而已。耶和华已经把我们弃掉了。如果你不悔改的话，所以燔祭不会蒙悦纳啊，神也不喜欢。好，那么我们。第一个信息就是被盗的儿女们回来吧， 你们有罪，你们拜假神啊！这个要听神的话，一定要回来啊！如果不回来，那么呢，灾祸就等着我啊，等着你，等着大家。好，这是第一篇信息啊。第二篇信息呢是，不要依靠虚谎的话。王牧师呢总结这个呢就是真和假。那么7到10章、4章里边呢，主要就是讲真的和假的都有什么样的区别，让我们自己来判断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一个假的信仰啊，假的先知是吧？假的神啊，这个我们要自己要把它分别的清楚啊。为什么呢？以色列人啊，早晨去拜圣殿是吧？然后下午又去拜巴利啊，那这个信仰就是完全是假的啊。好像他们在说，耶，你看我们都在拜耶和华。真正的信仰是不能够拜假神，是吧？假象和错觉。那个假先知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说3遍是耶和华的殿。你们只要到了耶和华的殿了，那你就信了耶和华。于是呢，你就耶和华就保佑我们，于是我们就有了平安了。说不对啊，这完全是不对啊，这是假象。真正的神是告诉我们要行公义啊，施怜悯。是吧？要存谦卑的心跟神同行啊！如果靠着这些虚妄的话，仍然去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甚至向巴利烧香，告诉大家说我们可以自由了。什么叫自由啊？随便做，哈哈，胡作非为都不关心，你可以随便做。那这个你还叫信神？这就不叫信神了。所以呢，这些都是谎，虚谎。如果我们这里教会里面说你们可以随便做什么，你只要怎么样呢？每个星期到我们这个教会来敬拜就可以了，可不可以啊？完全就不可以，对吧？你敬拜是一回事情，你心里边存着神，那么你的所有的一切的行动，每天的行动，你都要在神的旨意之下，一点都不要偏离左右。好，这个圣殿是神的殿，对吧？是祷告的殿，但是。如果你把圣殿当贼窝了，这个是不行，是吧？我们看到耶稣就是到圣殿的时候怎么样，就把他们全推翻掉了。你们把圣殿的当贼窝，所以不要以为圣殿就是避难所，一定要做真正的神的子民。那么做神的子民的意思就是要遵循神的话。所以神吩咐我们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我就做你们的神，你们也做我的子民。”你们行我所吩咐的一切道，那就可以得福。如果我们不去行，那这个就是假信仰了。那7章21节说，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人如此说：你们将燔祭加在平安祭上吃肉吧。这句话是耶和华说的吗？不是。就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人如此说，这么一句话，实际是假先知在告诉大家说，燔祭加在平安祭上，你们吃肉吧。为什么平安祭是不是可以吃啊？平安祭是大家都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啊？燔祭是不可以吃的，燔祭拿来干什么？燔祭是拿来烧的，对吧？要全部把它烧掉，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那些假先知说，哎呀，燔祭与平安祭你加在一起你就吃吧。是神说什么？我将你们的列祖从埃及领出来的那日，燔祭、平安祭，我没有说过。神的意思说，你们不用那么献祭，你们献祭是没有用，对吧？真正听神的话，那才是听命做神的子民，对吧？如果你不去行神所说的话，神就会不听我们的，也不会接受我们的献祭。我们这里有没有献祭？我们不献祭是吧？我们献上的是我们的心，我们献上的是活祭，把我们自己献给神，对吧？我们为神做，献出我们自己的一切来，那就啊，一切都是为了荣耀神，而不是荣耀自己啊。好，假象和错觉，那么这个是王牧师写的啊，这一切的只是表面的假象和人的错觉而已，以为只要你踊跃要献祭啊，虔诚的侍奉就好了，实际不是。啊，我们一定要怎么呢？事事处处，我们都要行出神的样子，也就是要活出基督的样子啊。我们是说，今日的基督徒也是一样的，会陷入到同样的这个迷茫当中。好，那么什么是真正的信仰呢？ 不在于宗教行为，也不在于你每天是不是啊这个祷告，你说的好，不如你行的好，是吧？所以真正的宗教信主，那么不在于献祭啊，不在于献祭，而在于行公义、好怜悯，是吧？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那么什么叫与神同行呢？神要我们做的，我们都去做；神不要我们做的事情，一定不做。那么神要我们做什么呢？我们每天都在读，我们要怎么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是吧？那就是要神眼睛当中看这是好的事情。什么是好的事情？我们去传福音，我们自己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把我们这个当成样板来传福音，那就好，是吧？别让那个慕道友看着基督徒就这样了。那你就麻烦了，对吧？你就使得什么呢？使得我们的慕道友跌倒了。只要使得我们的弟兄姐妹跌倒，那么我们就得罪了神。好，什么是假的智慧？说总有这样的这个假的这个先知来，假的祭司来告诉当时的人，你们已经有智慧了。为什么呢？他们是里面有文士。啊，一天到晚都是来教导大家读圣经的，教导大家听神的话，这样的智慧人，我们在新约里边看到那个耶稣面对的好多文士、法利赛人，是吧？他们都是智慧的人，他们自认为自己有智慧，他们可以写很多东西，对吧？可是神说，你们这么说，我们有智慧，是吧？耶和华的律法在我们这里看呢。这些假比舞弄虚假，为什么这么说啊？当时这个约西亚王重新修建圣殿的时候，找到了律法书，然后让这些文士们来抄律法书，然后来读，哎，然后他们就说：“你看，耶和华的律法我们找到了，在我们这里了，所以呢，都是神的子民了。”可是他们并不去行，并不照着这个律法书上规定去行，所以这个是个假的，是假的智慧。真正的智慧呢？真正的智慧不是说立法在我们这里了，而是立法在心里了。我们去行，是吧？那么我们才是真的智慧啊！行事虚晃啊，就像刚才说的，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那么我们要小心的区分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那有一句话啊，第九节，第八章的第九节这么说啊：他们弃掉耶和华的话。心里还有什么智慧呢？那心里面没有了耶和华的话，没有了神的话，那他还有什么智慧呢？什么智慧都没有，以为自己有智慧。好，这边又说一句这个乳香的事情啊。第八章第22节说，在基列岂没有乳香？在那里岂没有医生呢？我百姓为何不得痊愈呢？这个基列是在哪里啊？是在约旦河的东边啊，有一个山基列，当时呢，仍然是属于以色列这边，属于犹大的啊，属于迦南地这一边。那么那儿呢，离得并不远了，那里有乳香，那么所以那里也有医生。为什么呢？乳香本身是一种防腐剂，也是一种止痛剂。刚才我们说了，要从那个埃塞俄比亚那里、示巴那里去买来那个乳香，那个很贵，但是当地也有乳香，不是很远的地方就有乳香。可是百姓为什么不得痊愈呢？去看病为什么不得好呢？其实这就是说，乳香可以治病，但是你如果心里没有神，也得不到痊愈。为什么？这里治的不是身体上的病，而是治的心灵上的病。你拜了假神，你不离弃假神，神还是会惩罚，一样会惩罚以色列人，惩罚犹太。王牧师这里说呢，有时候这个牧师做主公啊，我们大家都做主公，有时候看呢，好像没什么效果，没什么成果。我们去宣传这个传福音，结果呢会甚至得到人家的白眼，是吧？这个时候你不要灰心啊，你要区分哪个是真的。神在我们心里，那么这个就不可怕。神跟我们在一起，你什么都不用怕，对吧？反而我们去传那个福音，如果是传的不好， 告诉大家说，你只要跟着我到我们教会来，你就蒙福了。这个是骗人来。我们曾经说的，你把人帮来了，你要小心啊，你要小心。就我们也不要变成那个虚假假话。那么这里说真正的哀痛，耶利米书里边有这么一句话，我们是说这一句话是整个圣经里边最最哀痛的一句话。看看我们能不能体会到这个耶利米的哀痛。这句话在8章20节说：“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这是大家认为公认的，这是这一句话是圣经当中最最悲哀的一句话。我们能体会到吗？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过。为什么这句话？一开始读的时候，我们听了也好像没有，要仔细的体会。神来拯救我们是有时令的，有时机的。比方说，耶稣到了第一次来，给我们传福音，我们听到了福音，我们一次听到，我们没有得救；两次听到，没有得救。结果怎么样？夏令已完。什么叫夏令已完？收获的季节全过了，然后紧跟着呢，秋天、冬天来了。完了的时候呢，我们还没有得救。那个时候，如果你再去种地，你那个庄稼种不出来。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冬天是非常的严寒，因为它那个地方是荒漠，也没有水，只有春秋天会有雨。那个时候种了，春天、夏天有雨。哎，有点像我们这里吗？我们这是不是春天的时候有雨的，是吧？那个时候种庄稼是会长的，过去了以后再种不行啊。所以这句话实际说，我们听到了圣经，我们听到了神的话，听到了福音，我们就要悔改，我们就要回转，要信神。如果过了这个季节你还没有信神，那非常难过。他们这里先知说的是以色列人，你还不悔改，你最后就是灭亡。好，这几句话啊，麦秋已过，夏令已完，我们还未得救。好，下边说真夸口，要小心。我们拿什么来夸口？一个人都有神赋予我们的能力，有恩赐嘛，对吧？啊，比方说一个人神力非常大，像那个谁似的，那个参孙是吧？非常大的力量啊，一个人可以打死好几千人、几千人呢。啊，你夸口吗？啊，智慧的人用智慧夸口说，我可以得诺贝尔奖，是吧？有这个能力，你夸口吗？说勇力不要因为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也不要因这个财物夸口，智慧人不要因智慧夸口，为什么呢？这些都是转瞬即逝，都是虚无的。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夸口呢？我们以神的慈爱、神的公平、公义，夸口；我们基督徒以耶稣基督夸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用这个基督徒夸口，让世人都知道我们是基督徒，那我们这个就好。所以让世人都知道，哎呦，这个人厉害，一点用处都没有。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有人能干这个，有人能干那个，都不要夸口，都不要夸口，都是为神做侍奉啊，都是侍奉神。会不会有人因为有这个能力做了很多事情，而没有得到别人的认可，没有人表扬，而心中耿耿？有吧？如果是这样，你小心，你小心，你已经陷入了罪当中，赶快悔改。我们为神做事情，很辛苦，很忙，对吧？神认为，在神的眼里看来，我们这是应该的嘛，没有什么不应该，对吧？所以不要夸口，不要夸口，也不要因此而耿耿。智慧人不要以智慧夸口，真正的聪明人要想到神的智慧跟我们的智慧来比，我们差得太远。你那一点点智慧，你值得夸口？我们以前老说这个一个高中生，他认为这个世界都在我的掌握当中，我什么都会。一个大学本科生出来以后，终于知道，哎呀，我会了这个专业，我其他东西还不会。等到你读完了博士以后，你才知道怎么了，我终于什么都 你当了教授以后，你才会发现我会的东西实在是太少，是吧？你要研究的东西，你几乎你都是不会，是吧？只有神给了一点点那个启发了以后，你才能够得到一点成果。没有神的智慧，你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会。实际上我们谦卑下来，把我们的心放空，认识到只有神才是我们值得夸口的地方，那我们就不会因为我们自己的勇力、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智慧来夸口。我们看到这个先知说：“但愿我的头为水，我的眼为泪的泉源。”为什么？头为水，什么叫头为水？就是我哭啊哭啊哭啊，眼泪哭得都涨水啊！保卫我百姓被杀的人昼夜哭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神看到啊，先知看到神在惩罚这个犹太人啊，他们的国家已经处在非常的危机当中，然后呢，随时要灭国。可是老百姓还没有听，所以先知呢在那里哭泣，昼夜的哭泣，为百姓哭泣。所以我们说这个耶利米是哭泣的先知啊，流泪的先知，不完全是为他自己。也为他自己，但是不完全是为他自己，为百姓哭泣。他感觉到百姓要受遭殃，要遭殃。可是百姓还是不听神的话，他自己去说，结果他还受排斥，所以他就哭泣。哎，然后他知道神是爱我们的啊，神还爱这个以色列人的。啊，可惜的是，以色列人不知道，是吧？所以呢，他就为这个百姓哭泣。然后我们来看这个真和假的里边有个真神啊，真神，耶和华啊，没有人比你能比你的，你本位大，有大能大力的名，万国的王啊，谁不敬畏你？敬畏你本是何宜的？这里边王牧师有一句话说，这个称赞神、赞美神，我们每天都赞美神，但是耶利米这里边这个赞美神。非常高超美丽，可以跟以赛亚书的40章，以赛亚书40章是什么？是安慰之书的那个序言是吧？安慰之书的第一章，那么那里边有赞美神，我们上回说过，以赛亚可以比那个可以比作是希伯来文里边的莎士比亚，对吧？对他的文章，他的赞美可以说是一个典范。那么这里。耶利米赞美神也是在希伯来文里边可以跟那个以赛亚编的。那么我们看耶利米说：“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活王。耶和华用能力创造大地，用智慧建立世界，用聪明铺张苍穹，穹苍是吧？”那么我们知道这个赞美确实，假如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现在。那我们读了诗篇很多了以后，我们也会赞美神，我们也会用这句话来赞美。但是我们是学的，是吧？人家那个时候怎么样？是第一个赞美，所以他用的这些词真美啊，非常的美，是从心里面出发的，感觉到这个神的伟大。如果我们有一天我们也感觉到、体会到神是这样的伟大，那么呢？我们也会出自心底的赞美。我们现在唱很多诗歌，我们看到那些诗歌，好多那个作者实际也是，他有了切身的体会，他就会写下这个诗歌。我们这里好多诗班的，我看好多诗班的是吧？每天都在唱这个赞美的诗，都是用心来赞美耶和华。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他知道这个很多的人都不听啊，神把他们拉回来，他就不会拉回来，就不回来，还觉得自己很好，自己很好。耶利米说：“愿你将愤怒倾在不认识你的国中。”他怕这个耶和华会把愤怒怎么倾倒在犹大人的身上啊，以色列人的身上。他说你倒在那个不听你话的那个国当中。哎，这个祷告是非常有意思。我们知道神的祷告。先知为这个以色列人祷告，神会有什么反应？神会说：“谁犯罪谁祷告，是这样的吧？你替他祷告有用吗？ 可能有一点点用，是吧？因为先知是听神的话的，先知去传这个神的话，有一点点用，但是你不止不住百姓的话，照样是没有，对吧？哎，有没有先知止住了百姓？有的哦，我们看见那个约拿从那个鱼肚子里出来，到尼尼微去传讲神的话，约拿自己都不信，是吧？结果他还是去传，告诉尼尼微人，你们有祸了，神要惩罚你。啊！结果尼尼微人怎么样？听了，大家都一起祷告。哎呀，神啊，求你原谅我们啊，我们悔改。哎，结果怎么样？神没有灭尼尼微哦，40年。当然，过了40年以后怎么样？毛病又来了，然后神把他灭了。但是我们知道，那个约拿先知传了以后有用。可是这里怎么样？这些老百姓已经真是猪油蒙了心啊，就是不听啊，走也走不住。好，这里又说一次那个真割礼。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说，什么是真割礼？心中的割礼，那才是真的割礼。好，现在我们读完了这个第二篇信息，真和假啊，真和假，就是我们要区别什么是真神啊，什么是真先知，什么是真正神的话。我们夸口就用神给我们的这个夸口，不要用自己的力量来夸口。好，那么第三篇信息呢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耶利米的这个书的中心思想是神的约。这个新约这个词是耶利米第一个提出来啊。当然，今天我们不说，哎，为什么呢？还在后边啊，还在后边。但是呢，今天我们要说的是神的约，守约的是神，神是严格的守约的，只要是神说的话。永远都站立不变，是这样的吧？神守约啊，什么时候神开始跟以色列人立约呢？说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哎，对了，我们看到过神告诉那个亚伯拉罕，是吧？我会让你的后裔怎么样，如星繁星一样的多啊，也给你的后裔是吧？这是约，这是约啊。神还给大卫立约，是吧？说你大卫的后裔，我必须让他永远的当王。哎，大卫以为是他的后裔去全当以色列王了，不是，对吧？是说大卫的后裔的话，是耶稣基督当永远的王，这是神的约。那么这里又重申一遍，说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然后立约在哪里啊？在西南山啊。我们知道这个摩西到西南山上是吧？40天，那么神呢赐给摩西这个十诫是吧？然后那个石板上写。哎，可是山下的人等不及了，去种了金牛，是吧？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个事情。神跟摩西立约，也就是跟以色列人立约，下边的人已经开始背叛。可是神照样守约，照样守约。神说：“我把你们从埃及地里出来，脱离铁炉的那日所吩咐你们的，同样啊，所以神一定会遵守啊。”耶稣基督也是拯救我们，也与我们立下永恒的新约。什么是永恒的新约？只要我们耶稣在我们心里，耶稣就可以啊，我们就可以活出耶稣的样子来，我们就可以得到永生，是吧？这个是新约，这个是约。嗯，立了约，神是不会改变的啊。耶利米重申神的约。那么神的约的内容是什么呢？神的约就是说，照我吩咐的去行，做神的子民，是吧？这里边我们看到这个第4节啊，你们要听从我的话，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行，这样你们就做我的子民啊，这就是约。你们要听我的话，遵照我说的去行，那么就是我的子民了。什么叫神的子民？那神就会祝福他，神就会保佑他，对吧？给他们赐福。但是要是不听呢？第3节，哎，你说为什么这个话会倒着说啊？第3节说，不听从这约的人，约之话的人必遭咒诅。这个希伯来这个诗歌是这样的，有时候它要倒来倒去，为什么呢？它要一个结构，有整个诗篇有一个对称性的结构。那么这个约，神的约。我们知道了立约的日期， 早了，在西乃山那就立约了，是吧？然后约的内容就是要听神的话，做神的子民。可是耶和华说，在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居民当中背叛了，他们跟从别神去了，背叛了那个跟神立的约。然后说，遇到了灾难的时候，以色列人一定会向神哀求。神说我不听，为什么不听？你们都背约了，那当然就不听。然后呢，神会降祸攻击。那么神说，你们这个是自作自受。所以耶利米重申神的约，告诉这个犹大人、以色列人，神跟我们有约，一定要遵守。不遵守呢，我们会受到神的惩罚，神会降祸。那么这里呢，约的内容我们都已经知道了啊，遵照一切所吩咐的去行。那么这个就是神的约。我想特别的要说一句，凡是基督教新生的这个国度，约就非常受到重视，这是神的约。那有人说神的约是非常受重视的，那人的约呢？我们能从圣经里面找到人和人业力的约一样被神重视，我们能看到吗？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个约书亚遵照神的命令渡过约旦河的时候，首先打下来那个畸变，还记得吗？那个畸变的老百姓，哎呀，一看不对头，以色列人打过来了，他们说我们怎么办呢？假扮了那个逃难的，转悠了好多地方，带的那个饼都发霉了，然后跑来找约书亚说，我们是远方来的人，我们愿意做你的仆人，我们跟你立约。还记得这个吗？结果约书亚真的跟他们立约，世世代代让他们都是做仆人，保他们的平安，是这样的吧？哎，这个约符合神的约吗？不符合。神告诉约书亚说：“你们打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要把当地的人都给灭，是这样的吗？”我们可能感觉很奇怪，为什么当地人都灭了？是不可能的事情，是吧？但是当时的那个情况下，因为当地的人是非常邪恶，非常邪恶，拜假神不说，那个各种各样的坏事都做。可是畸变人特别，还求他们，结果这个约列下来了，神告诉约书亚说，立了这个约，遵守，是这样的吧？人的约，神看得非常重，所以基督教这个圣心的国度，约非常非常的重。那么我们一个 promise 怎么样？只要你承诺一件事情，一定要做，不要虚假。耶稣说你不要起誓，你一个起誓你也不要起，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对吧？不要虚谎。约是一个社会最基础的东西。如果一个社会没有约，社会经济部这个运行就不正常，是这样的吧？这个签一个约，你帮我干一年活，我给你工资是吧？这一年里边，我给你付各种各样的东西是吧？你要好好的帮我干。结果啊，这个老板还没到一年呢，不干了，不干了，我不给你付钱了。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的老板？可是这样的这个社会就乱了套了吧？签了一个月，100年不变，50年不变，我们曾经见到过这样的约吗？还不到一半的时间，说这个是历史文件啊，这个约不算，这个会得到神的咒诅，人和人的约会得到神的咒诅。我们在西方这个国家里边，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都非常的严格的守约，不能够不守约，小心谨慎，怕神怎么样惩罚。所以定了约了以后，你看有的人那个已经亏本亏的了一辈子，甚至让他的儿子还债也得还。神的约是吧？所以这样的国家他会兴盛，有神的祝福他会兴盛。所以这个约，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小心，要小心。神就在看着我们，做神的子民，我们听神的话，那么我们跟人立的约，我们也要遵守。好，那么以色列人破坏了约，结果呢，自作自受。我们也不要破坏约。这个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们今天还有一些内容啊，就是在 11章到13章这个里边，有一些重要的内容，就是天人六问，其中的两问啊，为什么会有天人六问呢？这向神表达心中的感受，耶利米向神表达苦闷、难过，然后呢，想不通。哎，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可不可以问神呢？可以的，像耶利米一样可以问神，求问神，神呐、啊，你到底怎么回事啊？可以去问，神会回答我们。我们来看一看天人一问，天人一问，这个耶利米在非常痛苦的时候，受到他自己家乡人的迫害，那家乡人当中有人要想杀耶利米，所以耶利米感觉非常，这样求问神啊，求问神。我们来看看当地的人都是怎么样。我们先看这个21节啊，神说的啊，本来是回答，但我们因为是这个诗歌的缘故，所以我们先看这一句：论到你行诉你命的亚拿突人如此说，你不要去说耶和华的预言，免得你死在我们手中。你看看，这是他的家乡人，甚至于说他的父亲、兄弟都想杀了他，非常的严重，所以。耶利米说：“我像柔顺的羊羔被牵到宰杀，所以耶和华呀，希望你来给我报仇吧。”耶和华说：“是的，说只要你要想杀耶利米的人，自己反而要被刀剑所杀。”耶利米承诺，这个神承诺啊，谁欺负耶利米，神就欺负他，是吧？一定会报应他们。这是神的回答，所以你只要去。做神要你去做的事情，按公义来判断人，那么神就会保佑。啊，在家乡不受欢迎，你比如说耶稣基督在家乡也是不受欢迎，知道啊？所以神呢说，连你的弟兄、你的父家都用奸诈待你，所以呢，神会惩罚他们。好，我们再来看天人二问，这个天人二问非常的严重啊！12章的第1节说：“耶和华，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是有一件我要跟你理论：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这个他跟那个宣传神的话，结果呢，谁都不听啊，结果还要迫害他，恶人的道路倒反而亨通。所以呢，他跟神说想不通，神是不是正常的回答他呢？我们注意神的回答，耶和华说：“你若与步行的人同跑，尚且觉得累，怎么能与马赛跑呢？”说，要是我们今天骑自行车，你觉得还不够快？你能跟汽车跑吗？你骑着自行车去追汽车，你肯定不行，哎，你们觉得这个神的回答怎么样？耶利米问：为什么这个恶人遭到亨通？神说：你去跟马赛跑，你行吗？这个回答是个回答。我开始看的时候也是。想啊想，这个是怎么个回答呀？这是想通以后你才知道。哎呀，这个神的回答深了去了。第一层的这个回答是时候没到啊，我知道他们行恶。第一个问不是说了吗？我会报应他们。说恶人的时候没有到，我暂且不报应。也就是说，你现在跑累了，你受不了了吗？我还没到报应的时候。你看那个以色列人犯罪拜假神200多年，甚至更长，对吧？过了200多年才报应，你来不及了吗？你来不及，你还要受苦的。这是一个时候没有到。然后第二个是说，将来还有更大的苦难在等你，你连这点都受不了啊！跟人跑你都跑不赢，你跟马你怎么跑？你受不了了吗？所以我们有时候受到苦难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这个神的话，我们要仔细的体会啊，仔细体会。我们怎么能去跟马跑，是吧？说你平安之地虽然安稳，那么到了丛林里边，你怎么走呢？还有第三个意思，我们仔细的体会。为什么呢？神说第7节，我离开了我的殿宇，抛弃了我的产业，啊，他们种的是麦子，收的是金，什么意思啊？都是我的子民，他们迫害你，我就去惩治他们吗？ 一个是时候没到，一个是什么呢？我还有我的计划，可是我现在就去惩罚他们，他们作恶还没有做，说要祸害你，还没有把你祸害死嘛，对吧？我怎么就去惩罚他们呢？惩罚他们，我心痛不痛啊？都是我的子民啊！假如我们在教会里边，兄弟弟兄姐妹之间有了矛盾，神惩罚哪个？你求告神惩罚他，神听吗？所以，我们有时候要忍，要忍，在神的手中啊，你要相信神，神会管教，但是有他的计划，有他的时间。然后我们自己要是不忍，你小心，你自己会有问题。那么，神给那个耶利米两个，一个是糜烂的腰带，你们都看到了吧？那个腰带烂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本来那个腰带是我们的力量啊，就束腰嘛，是力量。结果腰带坏了，说以色列人啊就是这样，就像坏了的腰带。这个警告以色列人。第二个呢是坛子里面要盛满了酒，本来坛子里面当然要盛满了酒，是吧？以色列人都认为坛子里都是要盛满酒，可是神的意思不是，是你盛满了酒了以后，跟那地方互相碰，大家都以为有我满了，我满了，结果互相一碰都翻了，对吧？所以呢，不要骄傲。不要骄傲，所以呢，这两个比喻，这是神告诉耶利米，你要去告诉大家，你们不要以自己的这个盛满了酒这种骄傲。神多次发出警告，这个我就不看了啊。为什么呢？在这个书里边，就在这个里边多次多次的发出警告，13章里面5次警告啊。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个神说的这句话：你跟马怎么赛跑？是吧？3层意思，听明白了吧？我想，这不是我自己的啊，是从那个，想了半天了以后，从别的地方找来的。第一个，神一定会惩罚他们，但是时候不到。第二个，神惩罚他们，但是你自己要经历一些考验，对吧？那么最终你要相信神，你要相信神。你不相信神的话，你也会陷入到危险里边。你怎么跟马跑，对吧？你会跑不过的。所以呢，我们大家都一定要那个听神的话，不要骄傲。好，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你的旨意，让我们学了以后，我们明白您的心意，我们来做您的子民啊！我们永远不背离左右啊！我们也要用神给我们的力量，使得我们刚强壮胆。使得我们能够分辨真和假，使得我们在神指引的道路上面，我们永远的都不离开神。愿神赐福给大家，愿神保佑我们接下来敬拜的脚步、工作、生活的脚步。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